从小我对文学写作有兴趣，信主以后又在你的聚会中蒙召，于是勤练神学院，目前在教会是师母的身份，并有部分时间从事文职工作的事工。请问我要如何分辨这是个人的兴趣还是神的呼召呢？我当做什么？神有没有可能先把某一种的兴趣放在你心里，然后再透过那种兴趣来用你做那种工作呢？有可能。那么你说这样我怎么知道是我个人的兴趣或者是神给我的呼召呢？如果你的兴趣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神给你的兴趣跟神给你的呼召是二一一二二的，因为神可以这么做。相反的，在你兴趣之外，神又给你另外一些更重的感动，是超越你的兴趣的，而你只为自己的兴趣做，不愿意在顺从神更深的感动中间下功夫，那你就是逃避上帝。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事情的绝对化混为一谈，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不注意在你兴趣之外神有一些新的引导。我个人的兴趣几百种几千种，但是有一些兴趣是后来才培养起来的。比如说从12年前我才开始对中国瓷器发生兴趣，而我有个习惯一个个性，我兴趣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用一两年的时间钻研到最深的地步。虽然我没有正式受这一方面的教育，我可以跟这一方面的权威一同讨论，所以我每几年有个新兴趣来，我就买很多的书，看到深到骨髓里面去，那我可能的话去找到真正的事物来去比较我的知识书里面的看法跟我体验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就使我的兴趣在一直广一直广的结果呢，我就牵涉到许多文化的范围。而这一方面并没有违背信仰，因为在归正神学里面，教会除了福音使命有文化使命，所以我们对这些文化不同阶层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对文化阶层不同人士做见证。我可以跟建筑师谈话，可以跟音乐家谈话，跟指挥谈话，跟作曲家谈话，跟文学家谈话，跟哲学家交换意见。在这其中呢，不同的地方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我们没有看清楚的话，我们从事文化工作就与世界上的人完全没有分别。因为堕落是一件事实，堕落以后的成就跟神给我们的文化使命有鸿沟在其中，所以让基督居首位，以及用超过世界哲学文化潮流思潮所有思想更高的神的道去批判去指导去引导世界堕落人的文化，这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所以呢，有一些教会不懂这一点，他除了传福音什么都不懂，而且他把福音简化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办法接触，也没有办法去带领那些比较有学问有知识有文化修养的人。所以呢，上帝除了在加利利拣选这一批的门徒以外，耶稣基督会有再拣选在大马士路上受过严谨的法利赛派的训练，受过希腊哲学的熏陶，在当时最有文化背景的保罗起来做一些对外邦人的工作。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有足够的这个修养，神在无形中间的预备使他最后高举基督，让上帝的道超过文化，透过他的信息辩论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接触，把人的心带来降服在上帝的道的下面。那这个是神给你的预备，给你的兴趣，也可能用你的原因。但是如果神有给你更清楚的感动是超过这个的，你不能因为我的兴趣在这个，这就是浮躁，就把自己就局限在你原有的侍奉中间。求主给你智慧跟顺从的心。我服侍从来没有什么热情， 跟力量，所以你是冷冰冰的见证人。又是看见有需要就认为应当去做，别人说那种激动的充满的力量的经验我都没有，这种状况的人可以奉献吗？我很怕还是处于上帝，不是处于上帝的心里。有两种侍奉在 Rauschenbusch 的社会福音神学里面提出来的，他的社会福音神学不足以取，但是他对这一方面的见解应当作为参考。他说呢，有先知性的侍奉，有祭司性的侍奉。祭司的责任点灯、清洁圣殿、献祭，每天是规律，每天是机械化的侍奉，而这就是神的吩咐。所以在上帝会幕、上帝圣殿中间，这些祭司做的工作是千篇一律，也不需要什么热情，也不需要什么激昂，不需要什么信心的，不需要什么能力。另外一种是先知性的侍奉，所以这些呢需要对社会观察清楚，对贫富贤俗有一种公益心的要求，对人有时代性的这个信息，对神给他传话的这个敏感性要很高，所以他讲的时候他是用整个热情去对付社会上的罪恶，呼唤人悔改归向上帝，有圣灵即时的能力引导，跟有受苦的心智，所以这是先知性的一个侍奉。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说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侍奉的话，那么你可能是比较适合于做祭司的，你不适合做先知的。那有的传道人讲到冷冰冰的啊，就是照书抄书，照课堂的理论再讲一遍，那么这些人很难打动人的心，特别是那些比较有热情的个性的人，听这种道呢就先打瞌睡，不要说受感动。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不注重热情，他很注重平稳的理论中间有什么内容的人，这些道可以从这样的人的身上的侍奉的得出帮助。所以呢，神用人是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的某一种个性。耶稣是拣选的门徒中间有人像彼得事事发言，从来不落后，发错发对先发再说，有的人像约翰那样激烈的时候他恨恶的心就表达出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他就求天上的火降下来烧死他们，表明他有一点像以利亚。也有一些人处处用理性推敲，不能接受就怀疑，所以呢，耶稣不亲自给他显现，他绝对不相信耶稣复活，像多马。所以有一些人是平稳的不得了，有的人是激烈的不得了。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就包括有 sanguine, melancholic, choleric 同 phlegmatic 这种个性，所以呢，你大可不必因为与别人不同而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大概不是上帝呼召我，上帝呼召我的一定是轰轰烈烈，一定是凶神恶煞，一定是就讲起话来可以焚烧人的身体灵魂那种个性的人，不一样的。以利亚是力的先知，以赛亚是理的先知。以赛亚写的理千万年你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以利亚是一讲话全民复兴全国震动的人，所以他的力是很大的，但是他一个字都不写。所以你没有以利亚书第几章，你没有基督预言什么东西，他是用他的能力服侍当代，以利亚是用永世的真理的启示服侍万代的不同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我饶神不是这种分析的，我是很佩服，我认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人，不是先知不是祭司，是智慧人。所以诗篇的作者箴言雅各书的作者他也不祭司他也不先知，他智慧人。智慧人讲话不必用热情，他用讽刺，他用笑话，冷冷的跟你笑笑讲两句，你三天不能睡觉。所以还有一种人是这样的，这样的侍奉的人。所以神用人是很不一样的，你领受神的呼召，你是看见神计划分享给你，而计划的中心基督的十字架 跟他的复活。你听见神的呼召，看见他的意象，是感受了神对你个别的邀请同命令，你要顺服。然后你做的工作就包括神各方面的工作，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个性是什么。没有一种个性是没有用的。有的人很静，静的人有静的美；有的人很动，动的人有动的力；有的人很慢，慢的人有他的稳；有的人很快，快的人有赶时间的功能。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天生我材必有用。你看，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恩赐，而恩赐跟才干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恩赐是被圣化的才干，恩赐是服侍众弟兄姊妹的这个殷勤跟技巧。这里就是你的天生才干已经被圣灵所圣化，然后加上灵活，使你用热心用殷勤去侍奉别人，这个才干就变成恩赐了。那圣经比如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说是恩赐，应用啊，王一鸣弟兄在法国指挥得过大奖啊，他有应用的恩赐。为什么圣经里面圣灵恩赐没有提到应用呢？啊，我告诉你，这个应用的本身是不是属于这些恩赐里面的一种呢？应用的本身是一种对于时间性的艺术的一种心灵的感受、创作、发挥，那么这些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除了记在下的十多种恩赐之外，可林多前书九种，还有罗马书，还有彼得前书等等，其实一切美善的恩赐就包括了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东西。你没有什么感情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你一定有感情。你不是外露的感情，你不是看得见的感情，你是很温和很稳重的感情。所以这种感情是很好的。有两种火，一种火是烧的时候看得见的，一种火是看不见的。我们身上有没有火啊？我们里面有焚烧吗？如果没有焚烧，为什么进去氧气进来二氧化碳呢？一定是焚烧，对不对呢？没有看见的火在我们里面，不然怎么会热？所以我把热也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火热，一种叫做狂热。狂热太高就变成 malaria 疟疾啊，火热不够就变成你发抖发冷，不够健康。所以保持不要太高的热，36-37度好了啊，好不好？30度冷血动物啊，40度 SARS 啊，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热，但是不要狂热。大家说，我们要热，不要狂热。如果你不够热心，那求助加添；如果太多狂热，求助减少。因为狂热是不能成就野化的事，其中所有的火是加上了血气之勇，没有办法成就上帝的事情。我们在血气中间行事，我们却不靠血气征战。不要与人相比产生自卑，也不要与人相比产生自傲，因为与人相比的本身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你说从哪里看见这一点呢？如果你要夸口，是指着主夸口，意思你一在神面前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没有可夸的。看见神的圣洁，一定同时发现自己的污秽；看见神的能力，一定发现自己的软弱；看见神的尊贵，一定看见自己的羞辱。所以一个人止住足要夸口的时候，发现没有话可以讲。不要比人，为什么说不要比人？因为当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是的。3次以后耶稣说好，现在我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要随着你自己所要的走来走去，年老的时候你要生出手来，人把你带去你不要去的地方。他马上，那他呢？ 相比了啊，这我们的习惯嘛。你看见某某人，那我为什么叫他呢？让耶稣说什么？哎呀，对不起，他比你更蒙恩。那么我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你呢是要受苦的。耶稣不这么回答。耶稣说，如果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意思就是你不必管，你没有资格与人相比。我给你什么，你就是接受什么，因为你来跟随我，你不是跟着他来跟随我，你是跟随我。所以上帝用人，上帝对待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强求上帝给你分量上的公平，分量上的公平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有人得5000，有人得2000，有人得1000，表示 the quantity quantitative 这个 justice is not biblical teaching。 上帝把每一个人造成不同的，不同的健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智慧聪明，不同的智商，不同的这个脾气，不同的个性。 Men are created equally， 这句话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 We are created differently， We are created in 这个 individually， 每一个人 distinctively， 我们被造有个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你都要感谢上帝。那你说基督教的公平是什么呢？柏拉图讲公平论的时候讲的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说，按照所有的才干做适合于他才干的工作，这个叫做柏拉图的公平。而这个公平论我把它研究了，再跟圣经比较，我发现太低了，太低级了。圣经的比较，圣经的公平论不是 the justice in quantity，圣经的公平论是 justice in responsibility， 是 active responsibility。 所以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这个才是圣经的公平。而上帝有绝对的权柄，要给谁多给谁少，凭着他自己的主权。所以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不是给那些多得恩典的人骄傲的借口，这句话是让那些多得恩典的人恐怕恐惧战兢完成责任免得不能交账的提醒。所以你要注意圣经严谨到一个地步，世界所有最伟大的哲学都是堕落理性的产品，不能与主的话相比。我是从亚特兰大来的，谢谢你多年来给我们可以在这 internet 看到希伯来书，最近很久已经停了，就停着115篇，请你能够继续提供吗？欢迎你6月18日到 Atlanta 来。那么这个在校这个 internet 里面的事情什么时候停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再继续下去。不过是不是希伯来书完了以后不一定在这个 Good TV 再播，或者是不是在网络上继续放下去，我们以后会做一些讨论。因为这几年来是少影团契跟布道团合作，那过不久布道团的正式注册，那以后再过一些讨论的事情，怎样再做，求主自己引导。如果有弟兄姐妹已经受洗，但久病肉体软弱，认为主撇下他，而认为主真的存在，以及历史以后，请问怎么知道这是一个软弱的还是一个不信的恶心离开上帝呢？我们怎样安慰弟兄的家居担心他无法进天国？有许多人用肉体蒙恩的程度来决定上帝是不是与他同在，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约伯在遍体都是生疮疾病的时候，他说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他应当承受。所以不会因为疾病软弱就怀疑上帝的同在，不会因为我们在困难中间就认为上帝撇下我们。上帝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但上帝许可患难灾祸疾病痛苦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不在地上， 我们地上的这个肉体不过是帐篷，我们就要更艰辛仰望那永远的为我们长存的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呢，在没有病没有苦没有劳以前，先有正确的教导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对上帝失望，这一句话一点没有表达什么重要的信息，只表达他过去对上帝的观念是错误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成功神学为什么我一直在台上严严的责备，因为这带来一些不扎实的盼望，以后产生更可怕的失望的时候，就得不偿失，很多人就会跌倒离开上帝。那如果一个人呢，真正知道我是不配蒙恩，我是应该死应该灭亡，竟然主还把救赎给我，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我只要歌颂上帝，永不止息的赞美上帝，直到有一天我老我病我死的时候，我认为本来我在地上是做客的，本来我是会病会死的，这样就没有哀声载道怨天尤人的可能。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许多许多的教会没有预备信徒受苦的心智，所以他们对上帝的盼望对上帝的信仰常常建立在错误的认识、虚假的诺言等那些很轻浮的神学理论上面，真的很可惜。求主帮助我们，当外教徒受苦的时候，他们更怕他们的神明把更重的刑罚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就求他们的神明赦免他们的罪恶。只有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就骂上帝，这是表示我们不但没有外邦人的金钱，我们更有被魔鬼留地步的错误的灵性，产生对上帝不公义的审判。这个是要加倍受审判的事。教会有长者自称他们是见异象，自称是先知，有上帝亲自对他说话，有应当怎样回应他，因为他们是牧长，有多年的感情，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常常说神感动他要其他的人顺服。如果你在这样的教会中间，实在不能再坚持下去，因为这些的反应或者这些的宣布，神对我说话，你要顺服我，神感动我对你这么讲，神引导我，神给我意象，这些继续不断从这些领袖的手中口中讲出来，你要知道他们没有资格做你领袖。如果他说让我们一同研究圣经，让我们一同思想上帝的道是怎么讲的，让我们一同跪下来寻求神引导神的旨意，那他可以做你领袖。如果你教会的领袖没有资格做你领袖，而且很冒昧的就站在领袖的地位，用上帝的权威来逼你，你应当勇敢劝他，如果再不听劝，你应当离开那个教会。你说传道人怎么叫人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是树林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注射同根基。如果这些人以自己的经历作为领导你来逼迫你，这个指挥你一定要顺从他的，这就使你变成不顺从上帝。你应当回到圣经，你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在印尼有个灵恩派的教会领袖对两个人说，上帝感动我要你们结婚，这两个一点不相爱，但是因为呢，他们已经习惯服世界上树林人权柄的传统，所以他们既然长老这么讲，是神告诉他在异象中对他说我们两个要结婚，他们就结婚。结婚以后十多年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弄到鸡犬不宁，整个四周的人都羞辱主，都骂上帝。所以我相信的，他们的结合不是上帝的旨意，只不过是因为一个长老说他梦中上帝启示他叫他两个人结婚。所以你们要谨慎，你们没有责任顺从这种领袖，是冒上帝的名随便用权威来带领你们的。你们只有顺从神的话，这个是神的话的原则， 所以那些照着上帝的话来劝你们在灵性上追求啊劳苦的人，你要尊重他。那些以自己的权威狐假虎威冒上帝的名对你讲话的人，你要深思明辨，你要谨慎，甚至必要的时候要抗拒他，免得你一生灵性的事情掉在他们错误的观念中间。曾听过以下的论点：信徒的责任是行道，成为见证，那传福音是蒙差遣者的职分，这个论点正确不正确吗？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给使徒的大使命。连加尔文都曾经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呢，当时这个大使命是给使徒的，是那个时代的使命，不是每一个时代的。所以改教家呢后来就没有推动大家传福音的责任。在18世纪以后，你看见 Sinzendorf， 看见 Franke， 看见 Spener， 这些呢比较属于近前派的人，他们就推动了一些品信徒这布道工作的责任，是很多改教运动的领袖没有做到的。原来改教运动的时候内部需要控制，所以呢很多人就忽略外面的传福，但是当马丁路德跟加文正在注重改教运动的时候，天主教却兴起了 Loyola Francis Xavier 这些人到远方去布道。所以我相信呢，在改教运动以后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无论是德国、瑞士等等，就忽略了传福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当加文年老的时候，他就悟了，不对，不是说只有传福音，不是说只有牧师跟教书的存在，传福音的每一个时代也需要也存在，所以就开始救过来，但是为时已晚。所以长老会和这个归正宗的教会几乎很少出布道家，因为在起先的时候有这一方面的忽略，而使徒先知是从来不再有的，因为那是教会的根基。每一个时代有传福音的教书跟牧师是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的。那你说呢，我是平信徒，我的责任就是平平的信徒，那么呢只有那些猛差遣做传道才去传福音？不是的，在初期的教会每一个人都为主做见证，好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传福音，这样呢传福音是共通的责任，不是专被垄断于一些人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传福音，但是那些猛派专为传福音的全职的工人，当然他们更要传福音。所以呢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看见没有，信的人需要是我们侍奉正确的动机吗？或者说上帝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常常引导我们，给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给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啊，这个就是意向领导你的一个事实的证明。英国有一个叫做 Robert Riggs 的人，这个人与约翰卫斯理叫做 Wakefield 同期，他的重要性一点不在卫斯理之下，他是主乐秀的创办人。这个人在他合作的时候呢，他呢就推动儿童传福音信主主乐秀上学的这个运动。他死的那一天，全英国英伦三岛有40万个孩童是每个礼拜上主乐秀的，就是因为一个人。那他见到什么异象？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呼召？为什么遵循这样的使命呢？因为 Robert Riggs 有一次回到他自己的城市去找一些人到伦敦办报纸做报社工人的时候，在街头上走的时候，给那些没有读书很野蛮的孩子们用泥土、用沙堆、用臭蛋丢到满身脏。就因为这件事，他就开始想英国的下一代怎么办，这些孩子的前途怎么办。结果他就感到那些丢他泥土、肮脏的沙、给他满身脏的这个经历，就是神给他的意象。所以他看意象不是怪异在现场，看到时代的需要，看到不受教育的孩子前途堪忧， 看到英国的下一代很可怜，所以他就开始在自己的乡村办一个学校，注重读写圣经跟道德四件事情，教他们怎么写，怎么读，怎么明白圣经的故事，来怎么行出有道德的生活。这件事过了几年以后，他就在各地教会服役，很少教会反应，他用自己的钱办这个东西，结果呢就把这些的人呢慢慢就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英国政府开始注意教育的需要的时候，就有国民教育，然后就把这些孩子们读圣经道德的问题信仰问题放在礼拜天来上课，叫做主日学校 Sunday School。 所以呢他是 Sunday School 的这个鼻祖， The Father of Sunday School 是这样来的。你问他看到什么异象，他我看到的就是我给他弄到满身脏的异象，那就从这里。所以发现需要而行动是圣经的原则。保罗看见雅典的人就凡事敬畏鬼神，这个这样消极的意象成为他侍奉的动机，所以他就开始传扬耶稣基督，以人变人。最近有一本书叫做高商场恩高，鼓励信徒工作之上的侍奉，另外从代职侍奉形式对无法全职侍奉主心中有存的亏欠产生安慰的果效。上帝对人的呼召是不是除了来呼召人做以赛亚以西结先知，那就太多了，个个做以赛亚怎么办，个个做以西结怎么办，还有呼召人做摩西又是但以理侍奉。我们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不是只有至圣所愿里面做全职侍奉的传道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职场上做侍奉是不是可被视为进入火场，这些以熊和狮子做正面搏斗，这里侍奉是不是比在教会的侍奉更真实。你不要随便用更字，一进到商场就更重要，你在哪里就更重要，这更字里面很多魔鬼的声音从欺骗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所有的事所有的地步去行，这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提到的。所以如果没有特别主的感动，那么你呢就照着你的职分，照着你现在的岗位好好见证主，你就在你的现有岗位中间猛呼召做上帝的工作。但是呢，如果上帝清楚感动你做全职的传道人，你不可停留在那里。我刚才讲了，猛全职呼召的人没有资格保留在代职侍奉，只有猛上帝代职侍奉的安排的人，呼召的人没有特到特别呼召，没有资格做全职的工人。就是这个活用的原则在我们生命的中间。所以呢，有一些人在教育界侍奉主，有的人在商场界侍奉主，有的人在艺术界侍奉主，但是不等于说他们永远一成不变的艺术家永远是艺术家。因为上帝会呼召一些艺术界的人后来做传道，但在传道的中间呢，他很可能比别人更有能力去感动艺术界的人来归向上帝，就是这样。你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发展出来的人文主义，它又影响了信仰多少，是教养下一代的时候怎样不受它的影响。我们许多时候所谓的教养下一代，就是在家里骂骂几句，然后其他的时间给他一点钱到学校去读书，这个叫做教养下一代。你的孩子在网络上受哪一种不明文规定的败坏性的教育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结交朋友中间受哪一种的最深入的人格对人格影响的社交教育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受同学跟老师那些无神论的影响的教育使他们抵挡信仰你也不知道。所以一个好的父亲应当跟儿女交谈，建立好的关系，明察秋毫，知道他在哪一方面缺乏，在哪一方面差错，然后你以家长的身份用一种很亲近被他所深深的这个敬爱的长辈的人格来改正他们在各种社交教育学校教育中间所领受的度数，来把他们改过来。 把他们带到神的真理面前来。还有一些基督徒因为每个礼拜跟孩子做家庭礼拜，一定要来，不来就打，这个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不是，因为有许多时候你这样的勉强，这样的硬性规定跟这样的机械式的这个家庭礼拜，使他们一提到家庭礼拜时间到了，就开始恨上帝，就开始咒诅父母亲，就开始用怀疑的眼睛看这本圣经，以后就变成第几度的手中的器皿。你要培养他们爱主，被吸引，尊重你，宣慕你的人格，相信你的教导是对他们最好的。这个东西没有建立起来，你的教育一定是失败的。因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对真理的渴慕，培养他对别人有伟大成就的人格的佩服，然后呢，很主动的打开心门去接受这些能够影响人、建造他的事物跟人物，这个是教育。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一个，这个满清时的一个叫做什么故事，就是，我忘记名字，他的所有老师都给他赶走，所以呢，结果他的爸爸妈妈的一个广告，谁能教我的孩子呢？我可以给他多少薪水？来吧！所以很多老师就跑来应征，结果一个一个再被他赶走，最后一个老老的不得了的老师来教这个年羹尧，年羹尧教他的时候，第一天说放假，啊，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再来上，再放假两天，再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次，这个孩子对老师好印象的感觉。后来再放假一个礼拜，等一个礼拜来就开始教一些东西，很有兴趣的。所以这个孩子，哎，原来有这个东西，我可以学的，他就开始学。后来学了几天，又懒惰了，又不要读，他说再放假一个月。所以这个爸爸气死了，我请你来，给你高兴这样教孩子的。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孩子想念老师，去跑到老师家里，到老师家里的老师根本不要开门，在里面一直画一直画，他偷看怎么画，手动动动画出来，老师开门还没有画完，等到他进去的时候，哇，他说叫我叫我，变成不必叫，他自己要学。以后呢，讨厌了不要学，再回家再一次去见老师，老师今天不叫你画，不叫你写字，跟你打架，哇，他更高兴，哇，他就很俏皮的还是跟老师打。结果呢，刚刚要打老师一拳，老师不见了，忽然间头给他打得重的半死，他就说老师这个也厉害，哇，他就佩服的五体投地。教育是从这样开始的，你懂吗？自以为很会逼人的老师一定是失败的，很会启发人引起人兴趣的一定是成功的。可惜今天很多传道人呢，像很笨的老师一样，所以呢，你不来我再探访，再不来我再探访，结果你再来探访，他躲在厕所，叫他的孩子对你说我爸爸不在，所以你是制造骗子的人，不是牧养好的人。你还以为自己主啊，我忠心到底，主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傻瓜。所以福音派的人很爱讲忠心良善，忠心良善，圣经讲忠心良善加上谁是有建设的功能，有智慧的功能，你懂吗？我刚出来传道的被人家骂死了，唐崇荣不再讲道，都在讲哲学。我告诉你，我如果拿一个杯啊，要把这杯的水倒掉以前，我一定先拿起来的。我拿起来不是要拿它，是要丢它。所以我讲哲学的最后一定用上帝的批判哲学，不是把自己享福在哲学下。他们不知道，后来很不喜欢我的讲道。过了十年以后，哎，他讲到很多不能信主的都信主了，他们开始明白。所以我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侍奉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但是不是传统所喜欢的原则。我很年轻的时候是做了一个跟人家不一样、跟很多人讨厌的人。我第一次到台湾来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他们说这个外来的华侨 又是印尼来的，国语都不一定会讲得好，还敢开布道会，啊，结果呢，每一个地方都是爆满的人，而且我用很不同的方法改革一个布道方式，重新写一页历史上不同的东西，那就是事情我不谈了，求主给你有智慧明白这些东西。现在二十世纪发展出来的人文主义，在影响信仰方面是很可怕的。你注意到啊，在八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出现 ，postmodernism 就是 modernism 已经过期了，他连 modernism 都丢掉了 ，and modernism 受了 Alf Grayron 这个德文就是 enlightenment 的影响，所以从十七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结束的时候，那两百年中间，人以理性为上帝，理性主义不是理性的。理性主义是用高级理性来反理性的，因为他们自己把理性高到一个地步，结果不用理性去批判理性主义，只把理性主义当成是绝对的权威来反对真理。所以这个十七、十八世纪的这个人文主义，人就把自己的理性带到比人更高，作为人的上帝的地步。然后呢，把上帝的启示、上帝的道全部放在理性有限的能力之下来受审判。这是我今天做的反过来的工作。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不知道丢到哪去，但里面的内容就是理性是有限制的嘛。Is reasoning power limited？ 理性是有限制的。后来我归纳出一个原则出来，理性是有限制的。如果理性是有限制的，你不可以用理性来衡量一切，你更没有资格用理性来批判上帝的道，因为理性的本身是有限制的。我在第一次到台湾就讲过了这个例子，我再讲，我要想想这个microphone怎么做的，我要想想这个杯是用什么材料，当我想我以外的一切的时候，这些都是我理性的一个对象，我思想的一个对象，我变成 subject， 我想的东西变成我的 object， 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杯，我想花，我想书，我想人，所有的题目都变成一个课题，我是一个主题。后来想完了以后，我就想，我要想想我的思想怎么想的。啊，现在开始从课题转到主体，最主体的主客分隔。我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怎么想，